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这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又聚集在一起啊，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啊，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求你帮助啊讲的人、听的人啊，心灵的眼睛都打开。主啊，让我们得着我们在生命中间最美好的啊福分。主啊，谢谢你啊，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上一次呢，我们有一个小的短的录像，是录像的第一集啊。那上一次的那个内容呢，其实是就是天路历程的最开始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呢开始我们真正的第一讲，上一次是简介，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开始第一讲。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再先来看另外一小部分的这个录像。
This is amazing. Can you tell me some more about this kingdom we're headed towards?
It's kind of hard to describe, really.
What about that book? Do you really believe everything that's written in there is true?
Absolutely.
Like what?
Like we're going to give eternal life and a kingdom of pure joy.We'll be given crowns of glory, clothes that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There'll be no more tears, for the owner of the place will wipe away everyone.
Will there be others there?
Oh, angels of thousands of the eyes to look upon.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others that will have been there before us, that are loving and joyful.
Oh, it jus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But when we get there, how do we get in?
Well, it says in this book that if we are truly willing to receive it,It will be given to us freely.
You know, I really can't wait to get there. Do you think we could pick it up a little bit?
Do the best I can.
I saw a Christian and Pliable press forward, talking of the wonders of the celestial city, not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path and where they were walking.
Let's hurry up a little bit and we can get there sooner, okay?
All right.
Come on, come on.
Wise from the town of cardinal policy.
Hello, my good man. That's quite a burden you're carrying.
It's quite cumbersome.
Where are you going?
Man named Evangelist told me if I follow this path to a gate, I would learn how to rid myself of this.
Evangelist told you to follow this path? I should have known. He has no idea what he's talking about. You couldn't find a more dangerous path if you tried. Judging from your appearance, I see that you have managed to survive the swamp of despond. That's the easy part. Keep on this path, and you'll soon face exhaustion, pain, hunger, thieves, not to mention the wrath of Apollyon. Put it plainly, death. Believe me, I've heard many stories firsthand.
Well, I'd rather face all those dangers and more than to carry this throughout my life.
How did you get that thing anyway?
Reading this.
I should have known. It's happened to many weak-minded men. But don't you worry here. I've got the solution. In fact, instead of facing danger, you'll have an easy path. Friendship and contentment.
Okay. Okay, I'm listening.
There's a town called Morality. It's on a hill, about a mile from here. When you get there, you ask for Mr. Legality. He's an expert at getting rid of burdens like yours. And if he's not at home, his handsome son, Civility, is very experienced at this sort of thing as well. You just follow the road to Morality, dear. You'll see.
If Christian thought his burden was great, he wa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things could be far worse, as he was about to face the Fire Mountain, Mount Sinai, a dangerous climb that has ended many a pilgrim's journey.
Sorry.
This is amazing. Can you tell me some more about this kingdom we're headed towards?
It's kind of hard to describe, but
OK. 那啊、对不起啊，我把口罩摘掉，我的气都出不上来。那我们欢迎今天新加入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开始我们这个课的正式的第一讲啊，得异象奔走天路啊。我们上一节课已经看过一个小录像啊，那因为这一次的和刚刚看的这个太长了，所以呢我分了两次安排在两次来看。所以呢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呢其实是后半部，是下面一部啊，得异象奔走天路是我们上一节课看的那一部分啊。我们的问题呢就来开始接着我们这个其实是上一节课的一个录像哈。我希望大家都去看了那个书。如果说新来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留下了你们的通讯方式，我到时候加到我们那个群里头以后，我会把那个电子书来发给你们，好吧？然后我们的每一次的作业都是要去读这个书啊，两章书内容啊。那我们上节课其实看到的这个这个人，那人，在我们的书中间叫，刚开始的时候他叫那人，那人指的是谁呢？他的名字英文名字叫 Graceless 啊。那我们在这本书里头翻译成无私啊。大家看到他的衣衫为什么那么褴褛啊？在我们这个开篇他是这样讲的，我们这本书的开篇他是这样讲的：当我穿行在这世上的旷野一个洞穴挡住了我的去路，我在洞穴里躺下昏沉入睡，当我睡熟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书就是一个梦境，哎，然后这个梦境从此就开始了。他说在这个世上的旷野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就是我们这个俗世啊。那个洞穴指的是什么呢？是作者他在监狱里头，他被下到地牢里头，不是一就是上就是比较深的那个地洞里头。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洞里躺下睡着的时候，他在做梦啊。这个开篇呢第一幕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幕。他说我梦见一个人衣衫褴褛站在洞穴的边上，背对着自家的房屋，手里拿着一本书，背上捆绑着沉重的包袱，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人呢为什么衣衫褴褛呢？他看的这个书是什么书呢？我们都知道他拿的这个书是圣经啊。他为什么衣衫褴褛呢？他为什么背对着自己家的房屋站着呢？他的包袱为什么那么沉重呢？我们其实刚刚在今天的这个 video 里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他有一些解释，就是为什么呢？以赛亚书64:6里头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他之所以看这个衣衫褴褛，是因为他看到这个圣经里头看到圣经里的真理，然后呢跟自己相比的时候，他自己的这种污秽，他自己的罪，他看到自己的罪，然后呢他背上的包袱非常的沉重，也是因为这个那他就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哭喊着说我该怎么办。然后呢他最后他就是很沉闷很沉重的然后这个晚上也睡不好觉，白天也这个整个的神思恍惚，就像是不是在这个整个就不在状态上。他就最后决定告诉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要跟他们谈一谈。谈了之后他怎么讲的呢？他说我觉得他当时跟他们谈的主要的是什么呢？圣经让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觉得他自己有沉重的包袱就来了，他自己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包袱。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从圣经上看到说他所在的这个世界将要成为一个，这座城市将要毁灭，毁于一旦，大火将会焚烧这个城市。对，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看到的那些前面的片段。他们家人的态度是什么呢？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惊愕他的太太，对吧？啊，然后呢，又很，后来就，他劝说的时候，最后又很刚硬，最后呢就还骂他，最后呢置之不理。这时候基督徒他啊不，这个人那人他就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去祷告，自己去帮家人帮自己去祷告。那他在这个里面说，在他给他的家人介绍的时候，他就说，哦，这座城市啊，在我们这个书里头说，这座城市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毁灭城。这个城也有个名字叫毁灭城。那毁灭城它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形呢？其实是这个毁灭城指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个世界呢？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很败坏的一个世界，堕落的一个世界。咱们在这个创世纪六章十二节十三节上，有那个关于那个挪亚的那个方舟的那个故事里头，经文里头这样讲说，不是那个挪亚方舟，是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里面呢就是上帝看见世界败坏了。因为世人行为败坏，他对挪亚说，世人恶贯满盈，他们的结局到了，我要把他们跟大地一起毁灭。哦，这是挪亚方舟的故事，对不起，搞混。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圣经的故事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里头讲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要派两位天使去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呢？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最大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谁能给我们讲一下？是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怎么了？他们最主要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些图片，这个图片里面的就是同性恋。上帝非常不喜悦他们有这样子的同性恋的这样子的事情。当然他们也没有义，他们的各个方面都不好，但是最主要的他要派两个天使来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那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现在的世界难道就比当初好得多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同性恋合法化，在全美国很多的州都已经合法化了，是吧？那我们还能够说还能说我们比当初索多玛和俄摩拉更好吗？ No。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几百年以前班扬所写的这样子的情形，其实在我们现在更加的不好了哈，更加不好了。那在这个毁灭城除了这个败坏以外，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将来的那个审判。这也是为什么那人就是无私，他自己非常害怕的一个原因，因为他看到那个从天而降的火焰，来焚烧大地，来焚烧整个的城市，所以呢，他非常的恐怖，恐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画是，那一个世界名画《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审判》。这个呢是耶稣基督他再来，他的这个故事出自我们的圣经的启示录，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他的这个手一挥，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升天了，有些人呢就下去了，就降下来去了地狱。这个画是米开朗罗吉，他的名画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那人就是无私，他到了这个时候，他的那种痛苦，他的痛苦，刚刚我们讲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是对于这个世界，他想要救他的家人，他想要让他的家人和他自己都被得救。但那我们现在看一看，无私他为什么会哭喊，凄厉的哭喊？书中讲到说他是凄厉的哭喊，为什么会凄厉的哭喊呢？他关心什么事呢？他就是从书中，就是从圣经中间，他读到的什么呢？他觉察到什么？定死罪与受审判两件事情。一个受定死罪，就是说他的包袱特别的沉重，他的罪，因为罪，所以他有很多的。但是受审判呢，他又不愿意自己定死罪，又不愿意受审判，那他就很痛苦，是吧？ 那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圣经里头明明白白讲的那个地方的。那吴思他为什么能够看到这一点，而我们很多人拿的圣经也看不到呢？我们也想不到这个，或者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很长时间了以后，我也没觉得非常的这种恐惧的这种心理，为什么呢？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无私的这个经历中间，有圣灵在给他做工，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非常的明显。他圣灵做工呢，就是让他知罪，也知道审判，也知道结局是什么。约翰福音十六章八到十一节说，他既来了，就是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呀，这都是圣灵在做工，圣灵让他能够知道这些。那这个无私这个人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他非常的这个难过的地方呢，就是说他哭喊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他认罪，他知罪了，他想悔改了，啊，我该怎么办啊？他想要去悔改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在《使徒行传》那个里面也看到类似的情形，就是第二章里头说，当时这个那个使徒他们听了那个彼得和他们的这个使徒的一些讲道理以后，就听见了这些话了以后，他们就觉得扎心，对彼得和其余的人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说了，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认罪与悔改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受洗，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这一切才能够得到释放。那其实在这个当我们那个无私呢，他传道者来到无私的面前来跟他那个什么的时候，哎呦，我怎么觉得我的其实我这两个反了，我说怎么不对劲呢？在这个时候呢，传道者碰到了无私。那传道者是谁呢？传道者就是其实是那个就是圣经怎么讲，就是神的化身，就是像我们的传道人一样的，来把神的话语讲给他听，或者是给他的这种指导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在传道书里头传道书十二章里头讲到说，传道者呢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成说许多的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他是奉上帝的派遣来做这个工作的。我觉得这个传道者呢，他对这个就是无私的这个引导非常的独特。对我来讲，我觉得像我在这个碰到一些生活中的困境的时候，或者是我周围的人有困境的时候，我想要帮助他的时候，马上就给他指，哦，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但是这个传道者他是怎么做的？他先问他，你为什么哭喊？就让这个无私他自己去反思，你为什么哭喊？为什么还在这里苟且偷生？然后为什么还待在这里不动呢？就让这个无私他自己去clarify 他自己的 situation， 然后去明白他自己的困境，更加确信他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马上就给他一个答案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呢，传道者又出现了两次，每一次他都是这样的一个 style。我相信后面我们还会碰到，到时候大家读的时候，或者在看这个的时候，看电视看那个录像的时候，大家都会注意一些，大家都去思考这个问题。当我们想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是马上给他递个 solution 呢，还是让通过他自己去思考，真切的知道他的问题所在， clarify 他自己，让他明确的知道他自己的问题所在，让他自己去引导他朝那个方向去走。嗯，那他最后给他一个什么？他也给他帮助了，他最后也是给他帮助了，但是呢，前提是让这个无私 clarify 了这三个问题的时候，才给他给了帮助。OK， 那第一个他就是给他一个羊皮纸卷说，你要逃避，那羊皮纸卷上写的说要逃避那即将到来的愤怒，这实际上也是圣经里头的话。那他逃到哪里去呢？说他问说你还待在这里为什么不动呢？说我不知道我往哪地方动啊，我不知道我往哪地方去啊。哎，他就把说哦，你就要逃到那个地方，你看见了没有啊？那地方有一个窄门，他说我看不见啊。他就在那看看，说我看不见啊。哦，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有一点点的亮光啊？哦，有一点点亮光我看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无私呢他就发出了他第三声呐喊。他第三声呐喊是什么呢？说生命，生命，永远的生命。他就撒腿就跑，捂着耳朵继续往前奔跑。他为什么要捂着耳朵呢？他为什么要撒腿跑呢？因为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这样子一个方向，他认为那个传道者讲的是对的，然后呢是他生命的这种 eternal 永远的生命，他所寻找的这样子的生命。那他为什么所以呢他就是头也不回的一直向田野深处跑去。那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约翰福音3:16里头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当他往出这样子跑的时候，他碰到了什么情况呢？他的太太和孩子就从家里出来要喊他回去，他回去了吗？还是因为他捂着耳朵撒腿跑，他就没有回去，他就使劲使劲的跑。后来呢？后来有两个人追上他了，就是他的邻居啊，什么朋友啊，也在后面喊啊，让他回去啊，回去。但后来呢，只有两个人剩下来跟着他，一个呢叫顽固，一个叫柔顺。这个柔顺这个翻译，我们的影片里头翻译的我觉得更加好一点，他叫善变啊。顽固呢，他最后怎么劝他的呢？怎么劝他回去的？哎呀，你为什么要出去啊？你为什么要跑的去找那些地方？那个你都摸不着边际，都不知道是这个书给你就是说的，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就跑出去了。那个顽固就说那个基督徒就说，我知道这本书是说的事情是真真确确的是真的，因为呢它有一个将来的荣耀在里面，我确信这个书是非常可靠的，然后呢就是说明他的信心是吧。然后呢他又说他那个将来的荣耀呢，他就说是也是他所盼望的，因为那个将来的审判也是真实的，对他来讲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呢他觉得这个书里头讲的将来的荣耀也是非常真实的。那哥林多后书4:18说，我们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就跟今天巴莱斯讲道里头提到的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暂时的，而我们永远的我们的天家是永恒的。对，那顽固他就说什么呢？哦，你看你要去走的话，说那个基督徒就劝他说哦，我呢我们一起走吧。那个顽固说，哎，我要跟上你走了的话，我的熟悉的朋友怎么办？我没有了熟悉的朋友 right， 哎，我也没有了安逸的生活，我现在什么都好，我有大房子，我有车子，我有这个孩子，我世界上的叫做这个繁华，这个我都有，我要去跟上你走，我什么都没了。所以呢他就听不进去。那但是呢就是这个善变或者说柔顺他说什么？哇，你讲的好像好美啊，很棒啊，我想去啊，真是要是有这样子的地方多好啊，他羡慕的不得了。所以呢他就跟着这个就走了哈。走在路上的时候，他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片段，哟，对不起，糟糕，我压了哪个了？ 哦，对不起，跑了，哦，可能压的，那有一个这个片段，就是说，那个柔顺他就问说，问基督徒说，可不可以走快一点呀？我真是特别想看到这个地方啊，更快的看到这个地方。那个基督徒说什么？说，我走不快，为什么他走不快？因为他背上的那个包袱。柔顺有那个包袱吗？柔顺为什么没有？他为什么没有那个包袱？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罪，他没有读圣经，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罪。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大很大的负担。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那个片段里头，看到的柔顺为什么从那个，我们也是还有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绝望坛里头，我们看到柔顺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柔顺落到绝望坛的反应呢，是刚开始他是什么样子的呢？非常的气急败坏，是吧？那他为什么能够很快出来呢？而基督徒反而是越动越卡在那儿，越出不来了呢？还是因为基督徒，你看他背着一大堆的东西，身上有很大的重担，反而柔顺他什么都没有，他刚刚这么样折腾两下他就爬出来了，他就走了，而且他还他不管那个谁基督徒的情况了，是吧？我这个地方要讲一下，就是说当这个那人就是无私，他从那个奔跑出毁灭城的时候，他的名字就改了，就开始叫基督徒了。那他们为什么会落入这个绝望坛呢？是因为他们怎么了？不小心，对吧？心中是充满恐惧，然后同时呢又没有踩在石阶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绝望坛到底是什么。绝望坛代表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刚刚一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或者是我们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们一下就是跟我们现在的思维啊，或者什么，就完全的一样呢？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我自己哈，我自己更多的是感受到的是我自己的那种，真的很污秽，这个我怎么可以这样这么坏？然后呢，我能做好吗？我能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吗？我对我自己的就这种，我特别的就是觉得没有希望我自己，那种感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哈。那就是说，绝望坛代表的呢，就是人们在觉悟到自己的罪恶的时候所发出来的那个渣滓和污秽。这是他的那个代表的事情。那怎么样形成的呢？是由于罪人呢一旦觉悟到自己深陷绝境的时候呢，灵魂中便会产生一些很多的恐惧啊、疑虑啊、灰心啊、绝望啊，就这种所有这些东西汇集起来以后，就形成我这个沉淀在那个地方，就形成这个绝望坛。当我们在生活的这个就是当我们刚刚信主那段时间，其实我们很容易受到很多事情的一些搅扰或者什么。我们旁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也都碰到这种情况。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容易受到这个搅扰，就是会远离啊或什么这种。大家可以去考虑考虑，是不是因为这些问题？那这个这个。绝望坛呢，它是无法修复的，这个为什么呢？为什么无法修复呢？那就跟我们这个地方指的，就是说我们绝望坛到底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原罪。我们这个原罪呢，是想我们想自救的话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就没法自救的。所以呢，我们无法修复，而且是更在那个基督女徒一行，就是。这个基督徒后来他的太太呢也领着四个孩子一起走上了天路。在他的这个过程中间，当时这个绝望坛比这个基督徒当这个时候的坛呢更加糟糕。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当时他的那个情形是说，又有很多的假先知或者是说这种假的传道来去迷惑他们，又更让这个情形更加的糟糕。那 这个影片里头或者是书里头也讲到说，其实这个国王他也派人修理这个路，但是总也修不好。从说这已经修了1600多年，当时哈就是这个班扬写这个书的时候1600多年，那我们现在就是2000多年依然是如此。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绝望坛它的属灵的代表就是指的是原罪，那我们的原罪我们自己是没办法救自己的。那拯救在于什么地方呢？后来那个 helper 帮助者啊，他只说哦，你要走在那个石阶上就好了。然后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石阶是指的是什么？它也是属灵的代表的意义是说，神借着信靠耶稣而有的赦免和接纳的恩典。当我们我们自己有罪，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没法自救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借着神的这种恩典和赦免，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走向我们所盼望的这个天国之路。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会听俗人智的话呢？他从那个绝望坛里头被 help 这个帮助者救上来了以后，马上就怎么了？哎，走了几步就碰到俗人智了。这个俗人智英文叫做 a world wise worldly wise man， 就是他那个有的翻译说是循规蹈矩先生，有些我们这个地方翻译叫俗人智哈，我们这个书。所以呢，他为什么会听这个俗人智的话呢？有这么几点嘛。那个俗人智一看见这个基督徒的时候，他说啥啊？你看你负重远行的样子多么艰难啊！啊，你好像很艰难啊！这不给他就是套近乎哈。然后呢，同时他又马上就问说，哎呀，你为什么要这么样走这么样艰难的路呢？那个基督徒就告诉他说，哦，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传道者给我讲了我要去那个地方去进窄门，找答案，找人生答案。哎，但是呢他说哇，他就开始说，哦，还有他说我这个读了这个书上教导我，就书上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就开始攻击这个传道者的攻击传道者，然后还攻击这个圣经。哇，你这个书是怎么样子的？他说什么？他说给一些意志薄弱和这个意志叫什么，那个原话怎么讲，意志薄弱者就会让他们陷入不必要的那种迷茫呀。然后呢说传道者就攻击传道者的那个意见，他说的那条路让你干什么去啊？你不但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危险，而且还会让你走向死亡。那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他说的那种死亡和我们在圣经里头讲的死亡是一样的吗？俗人智他所说的死亡指的是什么？是肉体的死亡。但是传道者圣经上所讲的死亡是我们属灵的灵命里头的那种死亡，是跟神的那种隔绝。Yeah， 所以那基督徒为什么会听俗人智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说哦，给出了没有危险的这样子的建议，要让他过西乃山。哎呀，西乃山可好了，那个你过了这个山，你过了这个山，西乃山过去以后，你会碰到一个可好的人，他叫做经过一个德行镇，他叫做 Village of Mortality。然后呢，你会碰到一个很好的人，叫循规蹈矩先生。然后还有他的儿子，温良，Civility。他们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呢，然后你们要跟他们见到他了以后，他会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怎么样去解掉你的这个重担，然后呢还告诉你怎么样子去寻找你所需要的这个解脱这个方法。哎，他就很开心。然后呢还给他描绘了什么非常美好的结局。什么样的结局呢？哎呀，你的重担就会很快的就脱落，因为他们见过你这样子的情况太多了，所以呢你的重担也会除去。然后呢你还可以把你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你的孩子们太太和孩子们都接到这个叫什么德行镇来呀，然后呢给他们安居乐业，然后呢过安逸的生活多好啊。所以呢基督徒呢他的两大这个 concern， 第一个身上的重担，第二个毁灭城 要毁灭，然后他的孩子，他的家人，他想要去救他的孩子和家人，太太和孩子，这两件事情都被这个俗人志呢，点到了点子上，所以他一听说，哦，好啊，这看起来很好啊，我要是去了这个德行镇呢，我这两件事情都可以了。那事实上是这样吗？他可以做到吗？我们在影片中间看到他去那个西乃山上往上走的时候碰到什么了？哎，碰到了火山呢，有那个碰到那个火焰出来，然后呢还有那个碎石怪石嶙峋，然后那个碎石从山上就会往下掉 almost 砸到他，然后呢那俗人志他讲的这些事情呢，真的是就是说名副其实的俗人志。我这个题目就我安成这样说，名副其实俗人志。那为什么呢？他给我们描绘的一幅图画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图画呢？就是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俗世，就在这个世俗的学说的味道非常的浓重。这个世俗的味道呢，给我们的是什么？描绘的是一个我们现世的这样子短暂的今生的这样子一个 world 的 situation。那这些描绘呢，对于我们这个就是基督徒来讲的话，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他是他所需要的呢，还是说他所更加看重的呢，还是更加不看重的呢？我们的圣经约翰一书四章五节里头是这样讲的，他说说这些世俗学说哈，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这意味着什么呢？世人听从他们，那我们这个基督徒他在这个地方呢，他也听他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听他的呢？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人还有老我，然后呢我们自己呢常常就是从这个老我的里面分辨不出来这些世俗的学说里头对我们的那种影响呀，所以我们要警醒哈。然后呢还说喜爱世俗学说的教义，他说他就一直说，哎呀，你看你这样子，你要跟着这个按照这个叫传道者的意思，这个意见去走的话，你会怎么样？碰到危险，碰到磨难啊，碰到这个死亡，然后你和家人又不能在一起，你的儿子、你的孩子们和你的妻子，你都不能够照顾他们，对吧？所以你为什么要找这样难受的事情呢？而不是说你马上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安稳的生活，妻子孩子的安居乐业。所以呢加拉太书六章十二节说，我们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他们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受逼迫。这是在加拉太书里头，就是说他们做表面的这样子的一些事情，而不是做实质性的从心底里受洗这样子一个事情的时候说的。这种的教育就让我们只是注重表面的短暂的这个世上的生活。俗人志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是随心所欲的。哎呀，随心所欲是在这个世上短暂的这个时候他是随心所欲的， right？ 他的性格中间有这样子的一个特点。那这个传道者呢，后来他来了以后，他告诉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呢？他说我们教训他，哎，这个地方还讲到我们上一节课我们布置的作业有一个作业是什么呢？是我就是当基督徒再一次看到这个传道者的时候，他为什么刚开始是羞得面红耳赤，后来呢瑟瑟发抖，到最后的悲伤的哭喊呢？他为什么会羞得面红耳赤了？刚开始，谁来跟我们回答一下？谁读过这个书吧？这两章内容谁读过？作业，我们的作业。OK， 那他羞得面红耳赤，就是说他还没有走多远，从那个叫做泥潭里头，就是绝望潭里头爬出来，帮助者刚刚把他救了不长时间，他又偏离正路，又上了这个西乃山，不是正路了，没有往继续往那个窄朝着那个窄门的方向去走那个窄路哈，所以呢他就会羞得面红耳赤。后来他瑟瑟发抖是为什么呢？传道者就跟他说，就在那儿说，你这么短就偏离了正道，那上主就是说神他会很愤怒，然后呢你这样子做偏就是我们的教导你都没有听，他就吓得就瑟瑟发抖，然后呢他最后悲伤的哭喊说那我该怎么办呀？为什么呢？因为传道者又说，按照你这样子的话，你将会面临什么样什么样子的惩罚，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的上主非常的生气，这样那他就吓得就悲伤的就最后的哭喊，我还有救吗？你看我这才出来还没有几天，没走多远就已经好几次这个偏离正路，我还有救，我还能够去进到窄门，找到我的人生的答案，生命的答案，我的这永远的生命嘛，对吧？所以呢他就这样。那基督徒呢在这个传道者的这个训导下呢，他就是说要基督徒恨恶的三件事情，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提醒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特别的警醒，不要脱离正路哈，不要脱离正路。那个路加福音13:24里头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然后7章说马太福音7:14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为什么说是窄门？一旦我们进了窄门，那直的窄的路就是我们的需要走的路，就是我们的正道。那一些大路宽路轻松的那些路，可能你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然后呢他又说这个第二点呢，他就说我们要恨恶的三件事中的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恨恶那些逃避十字架的这个人。而这个俗人智呢，就是说哎呀，那个书里头讲的那些十字架的故事啊什么的，你都不要在乎。所以就是说要让他呢要不要在乎这个十字架的这种救恩的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马可福音8:35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自己的生命。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看重的是永恒的生命呢，还是看重的短暂的生命。路加福音14:26又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呀。那还有一件事情要让那个基督徒恨恶的是什么呢？说一定要警醒小心，不要走向通往地狱之路。这个地狱之路指的什么？就是这个俗人智给基督徒指点的迷津，所谓指点迷津打引号，就是说啊，你要去那个经过这个西乃山到那个德行镇啊这条路呀。那这个西乃山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其实就是靠着律法，靠着律法来得胜这样子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刚刚的视频里头，就是他就有火啊来烧他的身上，有石头掉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约翰班扬他的写的这个故事，这个书呢都是梦境和预言。那他这个书的这个就是说这些故事的出处，或者他引用的这些引用的这些话，都是出自圣经。约翰班扬呢，他最熟悉的书，他就小学毕业，他最熟悉的书其实就是圣经。所以呢他的打的比方啊什么的都是出自圣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用西乃山来比喻的，就是两约，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炉，是夏甲。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他当时指的是耶路撒冷，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都是为奴的。就说我们如果说用律法，用这些事情来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来做我们的 救赎的时候，我们的我们的头顶上永远悬着一个悬着一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让我们没办法去得胜。那罗马书里头呢，3:20里头也讲得很清楚，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然后诗篇130里头也讲得说更清楚，说主耶和华，你若就追究这个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就像我们出埃及记里头，咱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40年旷野的历史，在这个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实际上从这个据说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如果顺利的话，只有11天的路程。那大不了他们人多呢，可以走得慢一点，一个月两个月一年总归就可以到了吧。但为什么他们在旷野里头走了40年才到了这个迦南美地呢？他们是从这个旷野的这个旅程开始的时候，就刚刚一进到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上帝就给他们颁布了这个律法十诫 ，right？ 然后呢，颁布了这个律法了以后呢，他们一直是在这个律法的这个叫做帮助下，当时是在帮助这个，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他们以色列人随时随地好像都在犯这个律法，一会儿这个了，一会儿那个了，是吧？总是逃不出这个律法的这种惩罚，就是随时随地好像都在做这种被神的这种律法所不喜悦的事情。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人可以靠着自己这样去做这些事情吗？就是能够解脱我们的罪孽，然后呢我们能够释放我们的这种灵魂吗？是不可以的。所以那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里头，其实我想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去讲这个一个是靠着律法去称义，一个是靠着我们的救恩神的恩典来称义。这个西乃山代表的是说，重点是指的是律法，然后呢窄门呢代表的就是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称义呢，西乃山靠着自己的行为，你做得好，对吧？follow 这个律法。然后呢窄门呢，我们是凭神的应许和对神的信心来称义。那这个人呢，尝试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罪恶的问题，借着律法或道德达到律法的要求。这是西乃山所代表的，也是我们的律法，我们能够做到吗？这个几千年以来，从这个有了这个十诫开始，没有人能够达到，就是没有我们这些人能够达到，除了耶稣基督。那我们人呢，如果说是进了窄门里以后呢，我们不逃避有罪的本相，这个看到我们的本相就是我们是有罪的。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罪恶，就是什么？认罪悔改，然后呢靠着耶稣的宝血赢回新的神的形象。那个新的神的形象指的是说，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中间，然后我们就有了神的样式。那传道书27-29节说得很好，就是那这个耶稣其实就指的是在我们传道书里头说的哈，传道者说，看哪，1000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指的就是耶稣，但众女子中我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真其理，我心仍要寻求，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个恩典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耶稣的宝血里面。我们 我们从这个传道书我们知道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就是形成这个，那这个预言中间就相当于有预言的这种性质，那它指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今天的这个内容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呢，我们从这个毁灭城开始出发，得到传道者的指点呀，帮助，给他了一个羊皮纸卷，说这个羊皮纸卷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说你要到去到窄门那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呢你把这个给他给那个人，相当于给那个人来认证的一个到窄门的时候认证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他就自己走的时候呢就是撒腿就跑，跑的时候呢有那个顽固和柔顺来追他，追上他了以后呢他没回去，然后他和柔顺呢又一起往前走，最后他们两个走到了绝望潭，走到绝望潭了以后呢掉进去以后呢被 helper 就是这个帮助者救上来之后呢他就到了那个碰见那个俗人志，然后呢就去走那个这个叫什么西乃山，然后又碰到传道者来指点迷津，最后呢下面一步呢我们就是要他怎么样进窄门。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下一节课的就是下一周的作业呢就是阅读我们下面的基督徒进入窄门和听小玉揭示真理思考问题。大家有没有，我们还有几分钟，还有五分钟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因为我上次拖堂太严重了，所以我今天赶着讲那如果要有问题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讨论一下，或者我讲的不太清楚的或者什么。对，我可能强调的太多了，对，
就因为同性恋有
问题。不会，我是说是主要的原因，然后同时肯定是因为他们还有不义，他们所行的、所做的那种恶，比同性恋的可能还有其他的更差的，谢谢提醒。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有个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善变，我觉得翻译那个电影里面翻译的更好，善变，柔顺其实是一个 positive。
我们的语言的限制。
是善变，
是
为什么善变不没有这个重担，而这个基督徒有呢？让我想到有一个哈，我不知道在哪里。为什么有人信主以后哈，反而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呀，等等的？为什么其他人说看我没信基督教，我还过得挺好？你们信了基督教，怎么整天这还压力重重？当然，这个我们本来应该就像巴勒讲的，今天我们应该正面的来看他那个机会哈。但是呢，他那个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为什么没有信的人反而没有这些压力呢？因为他说。Dead
man
don't feel it 人觉得有重担，这
还对，如果在一个人在灵里面是死亡的话呢，你是不觉得有点重担，阿们，阿们，
就好像连起来，
是的，是的，谢谢分享，很好的 point， 好，还有没有？那是下次课的作业的思考题，下一节课思考问题是我们下节课，下节课小东来带，他可能会提到这些事情。谢谢，那好吧，那我们请宗德来跟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虽然我们感恩就是主，让我们这辈子就一起来学习，也让我们在教会与弟兄姐妹一起来走这个天路。我们为这段时间献上感恩，求主真的是给我们有这个警醒。